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岁月催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君子，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。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。1979年，罗维与成龙的合约纠纷轰动整个香港电影界。因为成龙最终选择投奔嘉禾，面临与老东家罗维的毁约问题，罗维与嘉禾这回是新仇旧恨，明里暗里，法律上江湖上各种过招。想想也难怪啊，成龙从一个无名小卒被罗维连拍9部戏捧他。虽说最后由外人吴思源捧红，但罗维的这份赏识和眼光对成龙怎么说也是一个莫大的恩情。所以这里面既有法理又有人情。罗维和嘉禾又是香港影坛有头有脸的大导演大公司，所以这场纠纷闹的是满城风雨。我们上期重点回顾了这段历史，还讲了王羽和成龙回忆的2个版本，虽然期间这二位讲述的颇有出入，但最后结果是影迷众所周知，就是罗维和嘉禾达成一致，以成龙为嘉禾再拍一部电影，由嘉禾出资，上映后扣除制作成本，所得利润都分给罗维作为代价。从此成龙与罗维两清，各不相欠，互不相扰。那这部电影就是《龙少爷》。如今我们重看当年那段纠纷啊，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。我这里抛砖引玉啊，先说我自己的2个小疑问，都是来自成龙2本传记的回忆细节。第一呢，是成龙说笑拳怪招之后，他和罗维重新签的合约，本来是约定如果成龙违约需要赔付10万港币，结果呢这罗维玩阴呢，自行修改了合约，变成了赔付1000万，让成龙陷入了困境。赔10万变成了赔1000万，这2个数字啊，哎呀，如果我们真的按当时成龙这行情来看，你要让我自己来计算这事儿，还真的是赔1000万更合理哦。我们可以算一算，如果成龙和罗维没有在醉拳和笑拳怪招之后重新签约，还是成龙最初入罗维公司签的那合约，那这个赔10万是合情合理的。毕竟当时这成龙一个月才拿3000港币的工资，拍一部戏多给3000，一年你拍3到4部那至多了嘛，再加上每部戏他还可以做动作指导，那就一部动作指导9000块，一年这成龙也就能赚个5-6万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，成龙违约赔10万，那是一笔不少的数字，是合理的。但你想，拍完这醉拳和笑拳怪招，成龙在香港已经是李小龙之后最卖座的功夫巨星，在海外的卖片更是赚到飞呀，光一部笑拳怪招就给罗维里里外外赚了差不多1000万港币，那邵氏和嘉禾开的价一部戏都是500万，那不都是因为成龙实在太火了吗？所以罗维才选择这个时候和成龙重新签合约吗？他不就是为了留住，或者也可以说是绑定这棵摇钱树吗？所以如果按成龙大哥回忆里面说啊，赔约啊，这个时候重新签只需要赔10万港币，你外边都一部戏500万了，那成龙可以分分钟走人了吗？ 因为罗维自己给成龙当时的片酬已经是10万港币了嘛，如果这样签的话，哎，这罗维是不是傻呀？是不是就把成龙拱手让给别人去抢嘛？所以这么，我就是单纯的从计算来讲啊，我觉得罗维与成龙效权怪招之后重新签合约，那违约赔1000万港币好像更合理哦。这是第一个疑问啊。那第二个疑问就来自于成龙描述罗维阴他的那个细节，就是重新签约的时候啊，让成龙只在空白纸上签字啊，这条款合约后边补啊，这是多大的信任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空白纸，你成龙签上人家随便写，结果呢这罗维就把说好了的赔偿10万，如果违约的话，这十上面加了一撇就变成了千万。哎呦，十上面加一撇变千，这个细节就突然让我想起了一段野史传说。什么传说啊？雍正夺嫡啊。这什么野史啊？就是据说啊，是康熙遗诏本来传位14皇子，但雍正派高手盗了遗诏，一看这遗诏写着传位14皇子，我得改，怎么改呢？把那个十上面加了一盒，下边又加了一勾，于是这十就变成了鱼，就变成了传位于4皇子。这段野史啊，被港台影视剧一直引用。小时候我一直当真的啊，经常跟别的小朋友说，你知道雍正这皇帝的位置怎么来的吗？啊，结果后来听历史专家说，说在那个历史时代啊，除了蟹儿是干钩鱼，其他用作动词后缀的那鱼啊，都是繁体字那个笔画很多的那鱼。你说你14皇子，你改成这个上面加一盒下边一钩鱼，变成传位于4皇子，不可能，纯属瞎扯。我们回头再看成龙大哥说的这个，哎，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。这十啊加一撇改成千啊，挺合理的，但是没必要啊。哎，你不是就是在空白纸上签的字儿吗？对吧？人家剩下人家怎么写都行啊，就不用十加撇，随便写千万上亿港币都行啊，你信任人家嘛。然后哎，帮罗维改合约的啊，这位老人家这个确实实有其人，我打听过。应该是老谢，居然这老谢还良心发现，告诉成龙说这罗维偷改合约了，而且呢，这老谢自己还留了一张备忘录，上面写着罗维交代他啊改了这合约啊十变签，然后呢，罗维居然还在这张备忘录上签了字，哎，你说他是不是罗维先签的字儿？在空白纸上签了这个字儿，然后他写上这个细节，那不跟罗维这个方法一样了吗？所以每次看到这段我就很费解，这罗维是不是太傻呀？人家记录你非法作案，你还签字证明，是不是也是空白纸上签的？这什么操作呀？当然后来因为罗维和成龙的合约纠纷并没有闹上法庭，所以也就没有这位老谢出庭作证，那张备忘录也就存在于口述当中，反正谁也没看到过。那讲到这里啊，有人问了，哎，不对呀，你这样抠细节，你难道是怀疑成龙大哥撒谎吗？哎，这个我必须摇手，这个还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合情理，不太合逻辑，但世间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？你越认为你自己啊，自己在那自作聪明，不合人情常理的，他反而就可能是真的。你看这些年微博爆出的多少社会新闻，那被自诩为这些侦探的、狄仁杰的啊，都觉得我严密推理啊，我最后推理出这个真相，最后根本不是，就是你认为不合常理那些是真相，最后被频繁打脸。 哎，况且我这个它也不是破案节目啊，我提出的疑问也只是基于好奇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因为不管成龙大哥他这些讲述啊是真是假，我们从深层次看，其实都反映了一些我们人生无法回避的问题。比如如何看待情与理，如何对待契约精神。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才提出的这两点疑问，就是成龙大哥反复强调的罗维不地道，私自修改合约。其实他这么反复强调都是为了证明这合约的不合法，因为只有合约不合法啊，证明罗维确实是在搞小动作，那就是你罗维亏负我在先，那么你罗维不仁也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哎，所以啊，可能不管事实是怎么样，成龙大哥都要这么说才更合乎他的道德情理。毕竟在那个时代的香港，虽然新生活新观念已经开始冲击了，但传统道德礼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要信守的。比如成龙有师父也有干爹，当年啊，他也叫罗维干爹啊，叫罗维老婆许丽华干妈嘛。后来他不是也叫何冠昌干爹嘛？本来这种关系啊，虽然有人说是来自于什么基督教这个受洗的这个传统，但是它也是属于中国的一些礼教的范围之内。然后呢，还有合约。合约这事儿啊，其实对于当年的香港影视界来讲，还真不像现在这么具有特别强的约束性。我们前面讲到嘉禾刚创业，用了邵氏独臂刀的版权啊，跟日本合作《盲侠大战独臂刀》，搞到邵氏和嘉禾打官司，那也是没完没了，不清不楚的。那王宇和邵氏合约没满就跑去外边拍戏，结果也是两家打了旷日持久的官司。包括这成龙崛起的同一时期，徐少强拍《天蚕变》剧集大火，突然玩消失。周润发在 TVB 也是经常玩消失，不拍剧，他跑出去拍电影，比如拍许鞍华的《胡越的故事》，这些都是违约的。那既然当年这些违约的事情层出不穷，那对于成龙来说，违约就赔钱咯，或者用其他办法解决咯，它都不是问题。问题在于他和罗维的关系，他这里边有中国传统的知恩图报的这个道德礼仪，就算不是罗维亲手捧红你，那也是一手将你从龙虎武师那帮人里扒了出来，一直捧你。虽然可能他的手法过时，方法不对，那也是真金白银砸钱赔钱，连捧了你九波啊！这确实是有恩情的，就算是借给吴思远捧红你的，但也要罗维肯借才可以啊。所以罗维与成龙的关系，合约只是表象，核心是人情。合约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解决，但人情这事儿一定要你亏负我，我才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这方。所以啊，即便我提出的这些疑问真的有可能是疑问啊，比如就是赔十万啊，罗维四次改成赔千万了，那成龙依然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，因为接下来罗维的动作确实触及底线了，他找了黑社会介入他与成龙的纠纷，用恐吓接近于绑架的行为，想以此来逼迫成龙就范，但没想到被嘉禾见招拆招。啊，你要赔一千万，那我让成龙给你拍部戏就赚回千万了。你出动黑社会，我用道上倍儿有面子的王宇大哥去对付啊。最终，罗维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，把成龙逼到了嘉禾那边。这是罗维在这个事件中最大的昏招。可能 在成龙心中啊，他对离开罗维投奔新的公司，出于之前的知遇之恩，其实是有些于心不安的。如果这个时候罗维懂得做，咱也别说一部戏给你多少片酬了啊。成龙，跟我罗维咱们一起做老板，父子便拍档，赚钱对半分。啊，你觉得我不懂拍电影，那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，我不干涉。你想开公司，我就开个公司给你啊，大家一人一半股份。当年邹文怀也是这么对待李小龙的嘛。那当时嘉禾也不是大公司啊。所以以罗维和成龙的关系，只要罗维肯这样做，怎么可能留不住成龙呢？起码一时半会儿，两年三年内，成龙不一定会离开罗维，到时候什么情况只有天知道。可惜啊，罗维还是老思维，以为员工就是员工，不肯让利给成龙，还在关键时刻用黑社会将军。这下呀，让成龙那点最后的感恩之心都消失殆尽啊！你居然这样做，那我离开你，背叛你，这背叛打引号了，也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。当然啊，这个上面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分析，因为后来我看到这个纠纷案的另外一个，不能说当事人，但绝对可以说是旁观者的版本，就又推翻我刚才的论断了。你以为罗维只是在引狼入室，用黑社会威胁成龙的时刻，才想到父子便拍档赚钱大加分吗？曾志伟说，不是的。拍孝全怪招的时候，我觉得曾志伟这个可能记错了，好像应该是孝全怪招二，就是没有拍完的那一部的时候，罗维找到了曾志伟。他问曾志伟，哎，我听说成龙对你言听计从啊，那你就去和成龙说，可以让成龙做老板，开戏罗维和成龙一人占一半。哎，有人问了，听你前面讲，这曾志伟不是跟着冯克安从刘家良的刘家班啊，从邵氏跳到了嘉禾，帮了洪金宝了吗？是啊，但曾志伟这人他不安分呢。他从龙虎武师开始转编剧和副导演，帮麦家呀、刘家良啊、洪金宝啊都写过剧本，做副导演也渡过桥。因为点子多有集才，所以在圈内已经有了名气。所以成龙自编自导自演孝全怪招的时候，就找曾志伟帮忙。那曾志伟有个好处啊，肯吃亏不计较，所以孝全怪招和后来的龙少爷他都有帮成龙啊剧本渡桥，但是都没署名。得曾志伟脾气还好啊，又会玩，和成龙很投契，成龙很信任他。那这个时候罗维和成龙已经有嫌隙了，已经不能好好说话了，那反而这罗维就请曾志伟去递话。这就有前边那些话，但罗维哪里知道啊，当时成龙除了被邵氏嘉禾两个大公司抢，他还被好朋友黄卓汉出更高的价格抢，他还被刚兴起的后来的金公主院线抢。曾志伟就曾经代表成龙和当时九龙巴士的老大雷觉华聊这个事儿。我们前面也讲过，九龙巴士旗下的这金公主做国片院线，这孝全怪招就是他们愿意先付罗维100万定金争取到的，结果大卖，成为1979年度港片的票房冠军。这让雷觉华倍儿有面子，作为九龙巴士财团的负责人，当时他确实有意在影坛是大展拳脚。那邵氏知名女演员李菁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啊，旗下院线又因为孝全怪招声势大盛，所以当几大电影公司开始抢龙大战的时刻，雷觉华没有犹豫，也是加入了战团，愿意支持成龙开公司，条件优厚。按曾志伟的说法，如果谈拢了，后面哪有什么卖家十天新一城什么事儿了？那曾志伟代表成龙聊，到时候公司那自然有他一份啊， 小五行鲤鱼跳龙门，这多爽啊。谁料想头天雷觉华和曾志伟聊完，第二天雷觉华就暴病身亡。嘿，弟弟雷觉坤暂时又没心思推进这事儿。那边嘉禾攻势又这么厉害，最终成龙还是进了嘉禾的瓮中。那这又是一段插曲了啊。那讲到这里啊，还得再说回罗维与成龙。哎，本来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，或者这关系又像卞和之于和氏璧，空有慧眼而不懂雕琢。这罗维啊是伯乐，但不是好棋手。好棋手是吴思远和袁和平，他们真正让成龙这匹千里马发光了。但如果没有伯乐挖掘，千里马错过了时机，再过几年年纪大了，可能就未必有成龙，会有什么张龙、陈龙、其他龙就冒出来了。所以罗维对成龙有知遇之恩，这一点没有疑问。罗维如果可以妥善处理和大红大紫的成龙的关系，可能香港电影的历史就可能改变了。但历史不能假设，罗维也跳不出他本人的局限性，醒悟的晚了一步。其实啊，即便罗维后边百般挽留，条件可以谈，但面对财大气粗、资源庞大，能够把成龙推向国际的这么大的格局，成龙如果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，最终应该还是会舍罗维而选嘉禾的。罗维与成龙分手之后，除了1982年春节上映的啊，成龙拍的《龙少爷》，虽然是嘉禾出资，但是是补偿给罗维的片子。那上映后扣除成本赚的都归罗维。这部戏虽然香港票房当年被新艺城的最佳拍档打败，也被横空出世的李连杰的《少林寺》追平，但在香港也有1800万，海外卖的就更好，让罗维也是赚了一大笔。但从此成龙这棵摇钱树就离他而去了。罗维还是不甘心啊，但不甘心能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可以继续榨取成龙的剩余价值。哎，怎么弄啊？笑拳怪招大卖之后，本来罗维让成龙是继续开拍笑拳怪招二，本来也开机了，拍了一部分。但那个时候成龙已经被嘉禾招揽，和罗维开始就合约展开斗争了。所以啊，这所谓笑拳怪招二也就拍了一部分文戏，动作戏基本没拍，就停了，扔在那儿了。以罗维的牵连作风，这部分素材他不能浪费呀，干脆再找导演和演员补戏。但成龙拍的部分那实在是不够，能用到正片的也就十几二十多分钟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找了身手也不错的惠天赐啊，现在已经过世，就惠英红的哥哥，变成双男主啊，成龙与惠天赐这两位年轻人的亲人老前辈被两大反派杀死，最后他们联手报仇。本来啊是有剧情涉及成龙和惠天赐在一起的部分，但成龙不在啊，他也不可能再回来拍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想办法中间设几个成龙需要乔装改扮的剧情，然后就找替身，就演这个乔装改扮的形象。如果有眼神不好的观众，就可能按照剧情走向，认为这戏里这个红鼻子留胡子的成龙是成龙乔装改扮的。那等到最后要两个人对付两个大 boss 怎么办呢？那就分开啊，各自对付一个。那这回成龙不能再乔装改扮了，但是又没拍打的戏份，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把笑拳怪招的ending 拿过来一部分用就得了，反正都是罗维自己的片子啊，版权都在自己手里，没毛病。那这部凑起来 补起来的戏，罗伟取名龙腾虎跃。在龙少爷下片后一个月就紧跟着推出，香港卖了小200万港币啊，当然也就是龙少爷的一个零头，但人家罗维是变废为宝啊，怎么都是赚的。那观众可就惨了，对成龙的品牌也是一个折损，所以成龙是不太愿意把这部龙腾虎跃放进自己的作品序列的。可能你听着这种拼凑补拍的方法啊挺新奇，但这也不是罗维的首创。早在几年前就有片商用同样的方法这么榨取成龙一次了。话说1979年出现了一部电影，叫做什么呢，叫做刁手怪招。主要演员阵容和醉拳蛇形刁手差不多，都是成龙和袁小田师徒搭档，还有石天赵丽出场搞笑。观众还以为这成龙又拍了一部新片呢，但进影院一看发觉不对呀，这里边的成龙怎么这么青涩呀，怎么还是单眼皮呢，跟金瓶双燕那个运哥很像啊。啊，这单眼皮可以割成双眼皮，这双眼皮还能割回单眼皮啊。啊，再往下看，这袁小田师傅教成龙武功，以及所有这袁小田和成龙在一起的戏份，成龙都不露脸。哎，要不给观众个后脑勺，要不就侧着，反正就是你看不到脸。哎，到十天出场那段也是啊，这个剧情设计是袁小田和成龙来找十天，那成龙还是要不侧着，要不后脑勺，要不不露脸，还不说话。那这时候袁小田就说了一句，我来对付他，你走吧。哎，这个不露脸的成龙就不是消失了。那然后袁小田和石天就招呼上了。够狠吧，这还不够狠的。快到最后的时候，白天还是单眼皮的成龙跟着田丰，到晚上居然就双眼蒙上布条跟着袁小田练功。然后等他双眼蒙上布条之后，这成龙就不摘下那个布条了。从头到尾就双眼蒙着布条直接去打大反派了，一直打到最后都是双眼蒙着布条，你还是看不到脸。关键是这个蒙着脸的替身啊，明显是替身，和成龙也不是很像啊，你眼神再不好的观众这也骗不到啊，很明显这部戏也是拼凑的。但问题是他哪来的成龙的素材呀？你没素材也拼不起来呀。成龙啥时候拍的呀？就算是当时版权意识没现在这么重视，但是你也不能随便用成龙的素材吧。所以这部刁手怪招究竟是什么情况呢？嗨，这部戏啊根本就是根据成龙70年代初拍的第一次当男主角的广东小老虎拼起来的，所以啊这成龙还是单眼皮的。原来啊这片商后来是看成龙火了，就把当年那部戏找出来，又请了袁小田和石天这对蛇形刁手和醉拳的标配啊，又请他们过来演了几天。和袁小田和石天在一起的剧情只要有成龙的部分全部用替身，最后啊就找了一个替身，眼睛蒙上黑罩，就扮成龙开打，一直打到最后，糊弄一下，糊弄但不过关啊。你相比这部根据广东小老虎拼凑补成的这个刁手怪招啊，那罗维的龙腾虎跃都可以算是良心之作了。总之这个刁手怪招太烂了，它不是烂的问题，它就是个拼凑，这怎么算呢？反正成龙是拒绝承认这部算在自己作品序列的。那片商太无良了，你说这都可以，但是啊用乔装改扮的方法啊，比如带个什么东西能遮脸的，然后用替身最后主角露个脸的这种招数啊，港片还真是屡试不爽的。那前面我们不讲到吴思远拍恶虎狂龙，他是先拍了 ending 陈星大战反派陈观泰，结果这陈观泰后面没演，跑去给邵氏拍马永贞了。吴思远没办法，只能找个和他身材差不多，也是戴着个黑眼罩冒充的，结果也过关。蔡澜回忆当年罗烈火的时候也是，拍戏只给三天也能拍成武侠片的男主角。怎么拍啊？ 就是开场全家死光啊，罗列发誓报仇，然后戴上面罩开始报仇，中间全是替身，最后大仇得报，摘下面罩，这回又变回罗列了。这种玩法啊屡见不鲜，但像成龙这样找替身蒙面完成，凑出一部雕形啊怪手，哎，雕手怪招吧，这名我也记不出来了。还有一部龙腾虎跃，也算是人红是非多了。正所谓人红真的是非多。话说成龙离开罗维，加盟嘉禾，雄心勃勃开拍首部有雄厚资金支持的个人作品，结果师弟出马一出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引发前辈同门的不满，这才正式拉开香港动作电影四大家班斗法的序幕。哎呀，说了好多次序幕，这次真的是序幕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我们这行有个不太成文的规矩啊，你听着啊，啊，第一年学士呢没工钱，第二年实习呢也没工钱，第三年应该谢师
也没工钱。
哎，你答对了，坐不坐啊？
我坐。
哎，坐啊，
反正还有两年有工钱。
哎，马上去开工。哎，第一天试用不算数啊。哎，去吧。哎哎，回来，
又怎么了？
叫老板。
老板，
嗯，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成龙啊。
哎呀，怎么世人都叫龙这么俗气，给你改个艺名。